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认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了。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你对自己的得救绝对没有疑惑，神要他的每一位儿女都清楚知道自己有永生。初级的基督徒对自己的得救都充满确信，所以他们能在患难中站立得住，他们生活中满有得救的喜乐和安稳，他们更能为主做强而有力的见证，因此他们冲击并翻转了当时的世界。那位在美门口求妻的瘸者，当他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他不只是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他更是走着跳着赞美神。众人也都看见了他得救后活生生的见证，虽然满心稀奇惊讶，但为他所遇见的事赞美神。你对自己的得救有如此的确据和稳妥吗？圣经说，以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请听一段圣经上的话。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 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腿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主将我们从淤泥祸坑中救了上来，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真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和最快乐的事，甚至连天上的天使也为我们高兴。就像美门口的瘸子，他一得救真是大大欢喜，众人赞美神，何等的宝贵。我们一得救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并且我们又与主耶稣永远联合，他永远是我们的良人、挚友、兄长、恩主。宇宙中再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他必负责我们的一生和永恒。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要先对自己的得救要有确据和把握才行，否则就会因疑惑而摇摆不定。我们得救的人一定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重视天天亲近他，享受他的同在和他的话语，学习每天早晚活在他面前，和他亲密交通，并千万不能做独行侠，一定要在神的家中生根建造，一生享受在基督里的甜美、丰盛、爱护和保护，这样你就不致失脚，不会中途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的人要手牵手，一同走在义人的路上。这条路是越照越明，直到五正。真盼望我们得救的人越走越荣耀，我们蒙恩的人和主的关系也是越久越深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的人对自己的得救、得赦免、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一定要绝对没有疑惑，要有得救的确据才行。因为神要他每一个儿女都清楚知道自己有永生。圣经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在这个关乎你永生和永死的大事上，你绝对不能马虎和糊涂。初期的基督徒，他们对自己得救了没有是充满确信，所以他们才能在患难中站立得住，他们脸上充满了荣光和喜乐，他们能为主做强而有力的见证，他们因此能受得住任何冲击，他们也能翻转当时的世界，所以他们能够豪气万千地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从他们的这些话中，你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何等的深知确信。在这个世界上，以得救来说呢，只有四种人。第一种呢，是未得救的人，他也许知道自己还没有得救，或根本呢，他不明白得救是什么，或他听过福音，但却怀疑不信。这种人呢，非常需要听和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要赶快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否则自己将来的下场呢，会很悲惨可怕。第二种呢，是没有真正得救，却以为自己呢是个得救的基督徒，但实际上他只是挂名没有主生命的基督徒。这种人呢，多数是不清楚呢，也不明白福音，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信主，也不知道什么是罪得赦免，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生命的基督徒。这些人呢，是以为自己已经受了浸，或说受了洗了，那就是基督徒了。有些人是父母信了主，他也跟着到教会去聚会，他以为自己就顺其自然了，也就算是基督徒了。如果你真是这种人，到将来你见主的时候，那你可就要后悔莫及，哀哭切齿了。但这种人里面也有的是呢，清楚明白福音，他实在是知道主耶稣已经担当了他的罪，已经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就是不肯接纳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不愿意主耶稣救他脱离自私和犯罪的生活，因为他怕一真正信了主呢，主耶稣就会改变他人生的计划，或夺去他人生的乐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这种人，请你想一想，主耶稣既然肯为你死，他是用那么高贵的爱来爱你，他为你的一切呢，都是为着你真正的幸福着想。他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他是要使你过一个丰盛、有意义、充实和喜乐的生活。他叫我们离开那些对我们有害无益的最终之乐。至于有益的这些娱乐活动，或对社会有贡献、有好处的事业，他不但是赞成鼓励，他还要帮助你呢，去过着容神益人的生活，和建立呢这一方面的事业。所以，请你呢，快从罪恶的路上转回头，诚心的悔改信主，否则你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第三种人，则是自己真得救，但却时常怀疑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或者是不敢肯定的说自己是已经得救了。总之啊，这种人呢，是对自己的得救呢，缺乏绝对的把握。甚至有不少信主多年的真基督徒，都曾经呢受过仇敌撒旦魔鬼的控告和搅扰，竟也会呢怀疑自己究竟得救了没有。对于自己将来 必与主一同活在荣耀里的信心呢，就开始动摇了。这是魔鬼一支非常厉害的毒箭，是专门攻击基督徒信心的根基，使真基督徒呢，在心底的深处呢，受了最痛苦和不安的搅扰，以致失去了得救的喜乐和生命的盼望，最后导致在侍奉上失去了信心和能力。对上帝是否是自己的天父，是否会听我的祷告，是否真的爱我，也产生了怀疑。你说这是多么可怕和多么痛苦的事。仇敌魔鬼撒旦使这些基督徒暗自伤痛，终日只看到自己，只怀疑自己属灵的光景，使心灵呢受到重创，信心软弱下来，更使他们的祷告也变得只以自我为中心，失去了对父神的感谢和赞美。慢慢的，他就逼使这样的基督徒去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得救，想靠着去行律法呢来称义。如果你是这样的，被魔鬼撒旦逼入了这条死胡同的时候，你只会落在更可怕更悲惨的光景中。因为你越靠行为，就越发现呢自己做不到，你越守律法，就会越发现自己变成了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天父上帝他所设立的拯救之法，是靠着他的恩典和你的信心来接受，绝不是靠着行为。总而言之，仇敌魔鬼撒旦就是想把基督徒从根拔起来。因为基督徒一旦失去了全副军装中的救恩的头盔，也就是得救的确据和稳妥的话，那基督徒就等于中了仇敌的火箭，真是受尽痛苦和折磨。好，这是第三种人。那第四种人呢？第四种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而且他又深深知道了自己已经得救了，自己一切的罪主耶稣已经赦免了，他已经得着了永生，上帝永远是他的父神，他永远属于主，主也永远属于他，而这一切永远都不会改变。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接纳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也决定一生跟随主耶稣基督。因着主耶稣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他有绝对的把握，他知道自己有一天呢必定会和主耶稣永远活在荣耀的天堂。他对这一切都没有丝毫的怀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哪一种人呢？天父上帝要我们做第四种人，做一个清除自己重生得救的人，对天父充满信心盼望喜乐，并每天勇敢地依靠天父，无忧无虑地走在回返天家的永生路程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人，一个真基督徒，他必然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因为信耶稣不是迷信，不是信得迷迷糊糊，是很清楚自己呢是信什么。一个真基督徒他必定呢是有过抉择，下过决定，他绝志悔改，就是从以往所走的错误的路上转向主耶稣，并接纳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他降世来成为人，来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我所犯的罪由主耶稣他来承担，你我所该受的刑罚由主耶稣他来担待，他为了你我被上帝弃绝，被上帝刑罚，因此上帝的公义就得到了伸张，上帝的公义就得到了实行。主耶稣他以无罪之身的来代替你我的罪和死， 因为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天赋上帝生命的大能呢，就是他从死里面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是永活的主，他要使凡信他的人，就是接受他的人，都得着他这一个复活的生命。他除去了死亡的毒钩，让我们脱离了罪，成为有永生的新人。好，当你清楚地知道这些之后，你从心中真正地下了决定，你就是单单依靠主耶稣为你所流的血和所受的死，你就是单单地接受主耶稣为你所受的刑罚，你求主耶稣。好，因此主耶稣就赦免你，你并且真心地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把你心中的主权呢交给主耶稣，你决心离开罪恶的道路，从此跟随他。这样的话，你便是重生得救了。所以你如果真要重生得救，你首先要知道主耶稣呢已经为你完成了救恩。当你知道了这个得救啊是有一条门路的，然后呢你必须呢自己要下定决心，要接受主耶稣的作为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才行。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像一对年轻男女，他们都知道了对方是自己合适的对象，而且也彼此爱慕，有了感情，但是他俩呢还必须下决心的把对方接纳到自己的一生当中，还必须说呢我愿意。两个人呢要在众亲友面前公开的表示，也就是有一个结婚的仪式，这才是实际的呢终身结合，这才有了正式的夫妻关系，这才真正的彼此相属。同样的道理，当你明白了主耶稣是爱你的，他要把永生给你，他要赦免你的罪，他已经代替了你受的刑罚，当你清楚地知道了这些，然后你心甘情愿欢欢喜喜地请主耶稣进到你心中，从此呢你和他是一个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永不分离的关系。只要当你向主耶稣说我愿意时，你就开始和主耶稣及天父上帝有了一个真正的关系。这个时候主耶稣呢才成为你的主，上帝呢才成为你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明白并相信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的死是替你受了永死的刑罚，你又已经真诚地向上帝认罪，求他赦免了你的罪，并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就应该绝对地相信，第一，你一切的罪已经蒙到上帝的赦免；第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三，你已经有了永生。所以你对你的得救不应该再存有半点疑惑，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是不可能说谎，他既然在圣经上应许你，他就必照着他的应许而行。好，上帝他应许了些什么呢？上帝的第一个应许呢是他必赦免你的罪。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第二个应许是他赐你权柄成为他的儿女。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第三个应许是他赐给你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只要一次真诚地接纳主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那就已经足够了，你就已经和他呢有了永恒的关系。这个信主的决志呢，不需要重复，你不用再一次次的求他赦免你，求他接纳你，你只要真真诚诚的一次就行了。你就存着一颗感谢的心，天天亲近他，跟随他，因为他已经呢是你永远的救主，上帝已经是你永远的天父了，这些关系是永不改变的。除了上帝的三大应许之外，还有六大凭据的可以证实我们的得救。上帝要通过这六方面呢来帮助巩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呢认清自己的实况，让我们确定自己呢是否是真基督徒。第一方面呢是上帝的信实和他可靠不改变的话语。圣经提多书一章二节和使徒行传27:25说呢，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里说到上帝是无谎言的上帝，圣经又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上帝所应许你的一切都必实现，你可以放心。现在最要紧的是你是否已经真心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了。如果你已经真心悔改了，你就当深信不疑，因为上帝他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现在上帝呢是已经救了你，已经赦免了你，已经呢赐给你永生。如果你在怀疑上帝的应许，你就是以上帝呢为说谎的。你想上帝会说谎吗？在他没有谎言，没有转动的影儿。好，第二方面就是圣灵的见证。圣经罗马书8:16和约翰一书4:13说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好，从这两节圣经里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信主呢，圣灵呢是给我们做见证的。关于圣灵的见证呢，是很难用我们人的话语来解释清楚的，这只有经历过的人呢才能够了解。只要你是真实重生的，圣灵呢它是上帝的灵，它就会在你心里面印证了你是上帝的儿女。他会给你一个内在的证据，让你知道，让你有一种把握，所以你很自然的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呢是你在天上的父，你也就会很自然的呢叫上帝为阿爸父。你想想，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或者是你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人家要叫你叫上帝为阿爸父，你叫得出来吗？恐怕根本你做不到。所以一个真实信主的人，有圣灵在他里面与他同证，但是这种圣灵的同证呢，你很难向人解释你里面这种感觉和确据。总而言之呢，这就是在你里面呢有了一种呢前所未有的，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领悟，使你深知呢你是上帝的儿女了，你已经和上帝有关系了，你已经呢和永恒的生命有关系了。上帝给我们第三方面的凭证呢，是我们自己心中的见证。圣经罗马书8:16和哥林多后书1:12说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呢，说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良心。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良心里呢，就会有一种新的感受。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喜好兴趣，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呢，都会更新改变。这一些的感受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里面呢已经成了一个新的人，主耶稣呢已经改变了我们，使我们经历到在没有信主以前呢从所未有的心境。例如你信主之后，你的心境和没信主之前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许多的感受都是你以前所没有的，如心中的平安喜乐，心中的光明开朗，如有一种赦罪的平安，如一身轻松，心灵甘甜等等。但你要注意，不是说你要有了以上全部的经历了，你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时你可能只会经历到某一部分，但你自己呢，一定知道了你是和以前绝对的不同。再就是呢，你的良心会感到平安无愧，那种罪疚感呢，你发现消失了。当然，如果你信主之后再犯罪的时候，那种罪疚感呢，它会再出现，那是圣灵在责备你。你只要什么时候肯向上帝认罪，什么时候这种罪疚感就会消失了。你信主之后，你的心对罪会比以前敏感的多。例如你没信主之前呢，你说了一句谎话或骂了一下人，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你信主之后，你重生得救了，你就发现不同了。你以前还会觉得这些呢根本算不得什么，你不觉得这些是对的，但是你现在就觉得这些是对的。还有呢，就是你没有信主之前呢，你除非犯了很严重的罪过之后，你的良心呢还会感到有些不安，但是最多呢你会想我改过就行了，你不会觉得你需要向上帝呢去认罪悔改。但是你现在你无论犯了什么罪，你都会知道这些罪会影响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会觉得你得罪了上帝，你一定需要呢向他悔改才行，你必须回到他前面向他祷告。当你表明了悔改之意之后，你的心灵才会再一次的和上帝的和好。再有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使你的灵魂苏醒了，所以一有试探来到，你的心灵呢就会很敏锐的感觉得到，知道有试探来了。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你信主之后，如果你不小心或是故意犯了罪，你心中就会感到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这时你的心灵会开始枯干，你会失去了生命的力量，你会越来越难控制自己，你开始缺少平安喜乐，你内心呢会开始矛盾不安烦乱，你会觉得呢活着没有意义。这个时候除非你肯再回到主面前，你才能够再一次享受到和上帝之间的毫无隔膜及和谐的关系，否则的话你就会一直留在生命黑暗枯死的光景之中。这绝不是一种心理作用，而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真实的经历。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犯了罪，你又不想悔改的时候，任你用什么办法，你也没有办法呢把你的心境呢搞到平安喜乐，你也绝对制造不出来的你跟上帝之间的那种亲密相交的感受。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心灵 对有关于主和属灵的事呢，会越来越有感觉，和越来呢认识了解越深。这是你在没有信主之前呢，绝对无法想象的。你和主的关系越好的时候，你对属灵的事呢就越有兴趣，那你对主呢也越存有感恩的心。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会从心灵中生出一种感动，会觉得主耶稣真是美好。你跟主的关系越好，你就越觉得圣经中神的话语呢是何等的宝贵。你越远离主的时候，你就越不想读圣经了。这个呢是跟你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有很大的不同。你想想，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根本呢读不懂圣经中的神生命的话语。你那时候会觉得圣经是很乱人的，但是你现在呢会觉得圣经很宝贵。就算你灵命差的时候，你不想读经的时候，你仍然知道圣经是宝贵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还有很多从心中来的证据。我以上所说的呢，不过都是提供你参考一下，印证一下，帮助你了解的清楚一些。并不是说呢，你要全部有了以上我所说的这些感受呢，你才是真基督徒。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性情、背景、文化呢都不相同。有些人呢是感情丰富，有些人呢是保守冷静，所以信主之后呢，个人的这个心境和感受呢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信主越久，追求的越多，你的经历呢也就会越多。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感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真心诚意的接受主。只要你是真信主了，你又不停止聚会亲近主，那你以后自然而然呢，你的经历就会越来越多了。好，第四方面呢，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圣经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呢，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你一信主的时候，圣灵呢，就立刻永远的住在你里面。并且圣灵要在你里面工作，会不断的更新你、改变你，使你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拦阻他的工作，你肯跟随他的引导，你肯呢让他管理你，你就会进步的很快。你会有以下的经验，是证明了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当一个试探临到你的时候，在你心中呢，你会觉得有一位温柔者在轻轻地拉着你，提醒你，叫你不要去犯罪。这位温柔者呢，就是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帮助你。但是你要谨记，圣灵他绝不会勉强你，因为他尊重上帝给你的主权。如果这个时候你硬着心不听他的提醒了，那你就会去犯罪了。在你信主之后，如果你犯了罪，你也会发现在你心里的深处不时的有一种温柔慈爱的声音在那里吸引你，要把你拖回到上帝面前。但是他并不勉强你，他只是提醒你、吸引你，甚至呢是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对，他甚至也会责备你，他会催逼你呢回到上帝面前。这就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圣灵也会呢逐渐的使你的心眼打开，使你越来越认识天父，认识主耶稣，认识属天的事情，认识属灵的事情，及认识和永恒有关的事情。这些都是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在你心灵里面从来没有见过和明白的事情。圣灵呢还会将圣经中宝贵的真理向你打开， 使你的心思得到更新，使你的价值观改变，把一些呢以前你认为是对的，但是不合乎圣经真理，其实是错的观念，逐渐的改变过来。你会在你的生活中呢，常常提醒你，使你常常记起主耶稣的话。圣经约翰福音16:13和14:26说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圣灵也会帮助你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帮助你真诚地和天父上帝相交。当你多亲近天父上帝的时候，你心灵的深处或多或少的总会感觉到神的实在和上帝的真实与你同在。圣经上以弗所书2:18和6:18说呢，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圣灵更会感动我们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圣经约翰福音15:26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1:8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再来就是圣灵呢，可以使你感受并且知道主耶稣呢是活在你里面。圣灵也会在你灰心的时候安慰你，又不时的使你坚强起来，使你的心活泼有盼望。圣灵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是在这里呢讲不完的。好，第五方面的凭据呢，便是使你在信主之后啊，可以看见你有所改变。首先呢，你会发现你会顺服主。你以前呢是绝对不会听主耶稣的话，你也不会在乎主耶稣是谁。但是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很自然的就会以他的话为你人生和生活的准则了。圣经约翰一书2:3-4说呢，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在你信了主耶稣之后呢，除了你会顺服他之外，你第二个改变就是你会爱弟兄。圣经约翰一书2:10-11和3:10说呢，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截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呢，任何的基督徒对你而言呢都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信主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你特别爱他们了，你也开始喜欢亲近他们，你会觉得呢你和他们是特别的相通，你会知道呢你跟他们是同类，共同有上帝的生命。第三个改变就是你能行公义，你的行事为人呢都会注意公平与合理的，你也敢为公义站出来了。因为圣经约翰一书2:29说呢，你们若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信主之后第四个改变就是不会继续犯罪到底的。 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呢，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这些圣经的意思是说呢，凡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他有了上帝的生命，有了上帝的信心，所以他是不愿意犯罪的。但人在世上呢，还有肉体私欲的存在，所以呢，基督徒也有犯罪的可能。但身为上帝儿女的人呢，他是不会把自己长久的留在罪里面，或是继续的去犯罪下去。他不会的有一个犯罪的人生，他不会过着一个犯罪的生活。真基督徒因为有了上帝的生命和上帝的信心，所以他可以决定不犯罪，他也有能力胜过罪恶。但是他万一犯罪跌倒的时候呢，他也绝不会呢把自己一直留在罪里面，或是继续的犯罪到底。他一定会赶快的从罪里面出来，因为基督徒呢不犯罪是正常的，犯罪是不正常的。所以基督徒一犯罪呢，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觉得很不自在，一定会悔改。第五呢，就是一个真基督徒，他会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差来的救主。所以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说呢，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生的。凡爱生他是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一个真基督徒是信耶稣是先知，是绝对的信耶稣的话，是很向耶稣学习的。一个真基督徒也信耶稣是祭司，一个基督徒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自己的罪才得到赦免的，并且信耶稣现在在天上，在天父的宝座前，是为自己代求祝福和拯救我到底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信耶稣是君王，信耶稣呢必要再来，必要制服一切，掌管一切。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一个基督徒是让主耶稣呢今天呢在我心中的宝座上是做主做王的。在信主之后第六点就是能够胜过世界。约翰一书五章啊四节五节说，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所以一个真基督徒，他不会因贪恋世上的人事物而离开主，他会爱主多过一切。就算他在这一方面有一时的失败，他也必会悔改，他会再次的起来爱主。第七呢，就是一位真基督徒他能够保守自己。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怕。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清楚地认识到魔鬼撒旦的是上帝的仇敌，而且是实在存在的，并且不时的呢在攻击上帝的儿女。作为一个真基督徒，他必定有所警觉，他也珍惜自己在主里面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他会保守自己呢不去犯罪，不去做魔鬼撒旦的差役。第八呢，就是一个有主生命的基督徒，他的行为和态度会因为越认识主耶稣呢，也就越依靠主耶稣，因此也就越发的有所改变，那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就越来越像主耶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第九，这是一个真基督徒，他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以上呢，就是一个真基督徒在信了主之后的改变。最后呢，我们看第六方面的凭据，是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给你做印证的。就像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有了一些问题，你可以去问那些成熟爱主并且有分辨能力的基督徒，你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因为大家都是在主里面，都同有一个圣灵，所以在你敞开心胸坦诚和他们相交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呢，圣灵的同意呢和圣灵的指引呢，是大家可以在灵里相通的，是大家可以在看法上一致的。但最后我要特别说明的，也就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以上我所说的这一些迹象呢，你不是要全有了，或是你要有了很深的经历你才是真基督徒。你要知道，你信主越久越认识主，你也就越经历主，越追求主，那以上这些迹象也就会越明显。在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可能只会有某一些迹象显现出来，而且在程度上呢，也不一定很深。但只要你肯继续的跟随主，你自然呢就会有了更多的经历。以上所说的这些迹象呢，只不过是做你的参考，提供一些基督徒共有的经历，来使你认识一下你自己目前的情况，并且盼望能够坚固你的心。我们当基督徒一定要合乎中道，是平衡的，不可以只注意自己的经历，也应该注意主耶稣他自己和注意他的话语。因为上帝的道和我们的经历呢，必定是互相印证的。当你有了越多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你有了越多神的道的时候，你的经历呢，自然也就会越多。上帝使我们有经历，让我们有感受，是为了使我们得到证据，使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也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一切的根基呢，一定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所以我们一生呢，都要不断的学习上帝的话语。圣经上帝的话呢，才是我们一切的权威和根据。千万不要只依靠我们自己的感觉，因为人的感觉呢，会随着这个环境和情绪啊，时常波动沉浮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上帝的信实和他绝对可靠的话语。这个前后的次序啊，是一定要先有了圣经上所说的事实，然后呢，我们信靠主耶稣和信靠他的话语去行，最后呢，自然他的话语就会使我们得到了印证，有了经历。这三个次序呢，是千万不能被调乱的。如果你听到这里，仍然呢，你对你的重生得救有怀疑的话，那你要立刻去找成熟的、对这方面有认识的主内弟兄姊妹去交谈，或是找教会的长老、知识、传道人，因为这是关系到你永生或是灭亡的大事，你一定要在今生呢赶快的搞清楚，就是你到底得救了没有？这个问题一定不可以马虎，你要非常清楚你重生了没有？你现在是不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你清楚了，你就不会再被仇敌、魔鬼、撒旦所困扰了。如果你是从小就是信主的，你已经记不清楚你是什么时候信主觉知的，或者是你很难分辨的你是什么时候清楚信主的， 或是你没有清楚信主的经历，你也不要因此而困扰。你不清楚过去你信主的日期年月，或是你不知道自己绝志的时候啊，到底信得清楚不清楚，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你现在如何，你现在如何，你要从你最近的光景和你现今的心情来看一看，你就能够知道了你是不是真基督徒了。其实你听到这里，你心灵的深处会告诉你，你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如果你现在有疑问，你现在就可以立刻清清楚楚地下决心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样你以后就不会再疑惑。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
你现在可以这样向天父上帝说，天父，我现在真心诚意的信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主耶稣赦免我，接纳我。主耶稣啊，求你进到我里面。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我一生一世跟随你。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这样祷告了，你现在就已经重生得救了，你有了主耶稣的生命，你已经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最后愿上帝祝福你，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恩主。